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比特币区块链中文频道，我是诗人。现在录音的时间是2024年3月7号下午8点。比特币的价钱来到67000多点，以太币的价钱3770几点。我们上次录音的时候才6万，然后现在就要马上要挑战前高了。但其实前几天已经有到这个6万9，结果这个市场就是非常的戏剧性，直接一根下来砸到了5万8，再一根弹上去到6万4。最近这几天就是这样，价格非常的震荡，空军多军都不好过，合约仔就被血洗了一大片。那不止比特币在疯狂，很多的小币都是开始在乱七八糟在涨的。像我们上一集有讲说，如果你对这个比特币的价钱涨到这个六万的时候，你觉得开始有惧高症了，觉得要挑战前高了，受不了了，是不是要崩盘了？开始把这个比特币把它卖掉的话，我就推荐大家，你可以配置一小部分到狗狗币。因为如果它一路继续往上涨的话，那狗狗币就会补涨，通常都会涨得更多。在以往狗狗币暴涨的这一段时间，全部都是比特币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牛市的时候，它就应该要跟涨吧？不跟涨的话，它要干嘛？它当时我们在讲的时候是160冲，现在已经到了240几冲了。这个也不是说哇，诗人好厉害哦，好懂狗狗币哦，这就是我一直讲的，它只是一个合理的一个配置而已。如果都知道它100%要涨的话，那我当然就是把所有的什么东西全部卖掉了，比特币卖掉，连我的肾也卖掉，直接 all in 它。但不可能嘛，这样的配置只是叫做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它有什么样的反应可以增加你的胜率。那不只是这个刚刚讲的这个狗狗币，其他佩佩币啊、续把啊、一些有的没有的垃圾民营币都暴涨很多。那我对这种其他的垃圾民营币当然是稍微有点感冒，因为本来就大家集中共识在狗狗币的话，这其实会更好了解、更好处理的。但是在这个经过几轮牛市，这种东西就像野草在那边乱长一样，它已经变成一个全新的生态系，变得开始有点麻烦了。但是那个基本上以狗狗币作为民营总体的这个趋势，大家还是看得到什么事情在发动。那你把民营币这个板块特别拉出来看的话，你就看它这个不同的币、不同的市值，你大概可以推估说哪些币它能够涨到哪个程度是差不多是它的极限的。那如果是越小的币的话，它的那个市值就是越可以去挑战更多的这个疯狂的涨幅，但是它的风险就越多。佩佩币就一路暴涨的这个很多，这个很吓人，比狗狗币都还要多。那狗狗币也是经过了这一段这个波动，比特币在暴涨暴跌的时候，它一样也没有在手软，一样暴涨暴跌，一样是在洗这个合约债，看会洗出多少的这个韭菜汁出来。那接下来可能有什么剧本，就是之前前面有讲过以太坊的现货，前几天贝莱德基金提交给 SEC 的文件又被退回了，这个不代表它是坏消息，代表说他们已经要开始演戏了，新的剧本已经开始出来。反正在比特币 ETF 这边玩过一轮的东西，没道理他们以太坊这边会不玩，难道他们觉得吃饱了吗？一定还很饿啊，主力永远不会有吃饱的那一天。我个人现在是没有那么喜欢以太坊，因为以太坊以前玩过的故事就是也过两轮牛市了，该被割的也被割过，被欺骗感情的也欺骗感情。 Vitalik 最近也是要来台湾，要参加那个以太坊台北聚会，三月的时候还有坎昆升级，还有刚刚讲的这个 ETF， 还有他出的那个新的 NFT 协议404，还有 Pandora 这个奇怪的民营币，很多的利好消息都是很有机会的。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还是要特别小心？以太坊最会做的事情就是在每一次这种状态之中，它控制了这个局面，控制了牛市的开关。如果以太坊会暴涨的话，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比特币现在也会继续往上涨得更多，它已经变成一个火车，它除了比特币是火车头，又多以太坊也是另外一个火车头，一个往前推的时候，再把另外一个往前推的更多，它产生一个叠加的这个泡泡循环。17年的时候搞过一次，20年的时候也搞过一次，现在已经是24年了，这个剧本很有可能会发动。但是前面他们搞过的时候，中间也是有他们就是有的没有的尴尬时间，也是在把这个牛市没收。好像以太坊又是在中间很重要的角色，控制了这个节点，这个也很正常。为什么？因为拥有以太坊一大堆的这些大户，他们 也是拥有比特币啊，他们不代表是完全分开来的，就跟你一样，你是散户，你也有比特币跟以太币，没道理这些大户没有嘛，没道理他不会利用他手中的筹码来控制他可以控制的局面，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简单了，因为他如果现在往上涨的话，他就会吸引到一些老韭菜，是不是要把这个他的比特币把它换成以太币呢？因为以太币现在还没有跟涨啊，如果老韭菜进来的话，那我就割老韭菜。啊，如果老韭菜进来把以太坊买上去，新韭菜也觉得很 FOMO， 哇，比特币都涨那么多了，以太坊是不是也有机会？对他来说，他成为一个调控在我们币圈之内资金，或是币圈外面资金，到底你怎么喊能够吸引到最多的这个新的韭菜来帮大家接盘？他就站在一个说故事非常有力的一个局面，这个角色实在是太厉害了。那我就先跟大家预习一下。如果说以太坊真的涨上去的话，还有可能有哪些额外的事情会继续往下发生？以太坊有很多的这些 Layer 2， 最近这一年多大家也都听了很多故事， Arbitrum、OP、Polygon 这些，就连昨天一个上古时候的一个 Layer 2， 已经没有人在意它是什么了，叫做雷电网路 Random， 这个可能还有一些人记得，今天也涨了10几%，那它有涨很多吗？也没有，可是你就可以感觉到已经有很多的不同的一些小资金已经开始慢慢的跑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这种山寨币的季节已经开始，但是刚刚讲的这些 Layer 2 还没有真的在涨起来，我们先等以太的表演，以太如果真的涨起来的话，这些也是很有跟涨的机会的，但正如同我一直讲的，就是你没有赶上这个低波车的时候，它慢慢的这个窗口会越缩越小，但是它每次缩小的这个 的窗口也会造成里面的一些资金它更集中，涨幅也会更可怕，让你觉得很 FOMO 很 FOMO， 等到所有人都开始受不了，觉得哇靠这个牛市怎么这个样子的时候，一进去的时候，最后一扇门一进去的时候就直接关门把所有人收掉，以往的剧本都是这样演啊。但是我们在上一轮2020到22年这段时间，这个剧本就其实走的不一样，这个牛市怎么维持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呢？虽然它中间有从这个6万多，然后跌到这个3万多，又再涨到这个6万9，然后又在这个5万的时候停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被那个 FTS 那个爆炸头，还有那个 Luna 那几个胖子、那几个垃圾，一次把牛市没收。最近还说这个官司要怎么打，说这个赔钱可能会赔全款哦，然后让你听得很高兴。然后就是赔这个当时它跌下去的时候，比特币在18000点左右那个地方，这个叫做赔全款。你要赔全款，你就给我当时的比特币啊！它是用最低点来换算给你，然后让律师把那些钱继续赚走，然后还要先缴保护费，先给国税局。散户是不是真的可以拿到？这故事还很有的演啊！现在这些看这些法庭的攻防战，也只是一个八卦，还可以再看那个爆炸头在监狱里面去跟那个狱警去那个推销他的 Solana， 这就很好笑了。 Solana 最近也是真的是暴涨了蛮多，但是在买他的人，很多人都只是把它当做一种迷因币啦，他根本就已经没有什么生态系在玩了，就算有的时候弄一下马上又要宕机，然后宕机的时候这些支持者还说，欸，你看 Solana 又宕机了，代表大家有在用它了，这个生态要重新建立起来了，你看这个讲法多好笑啊，但是不妨碍就是有人要去炒作它，就让它涨起来。所以外面的人才会在讲说我们币圈里面没道理啊，不讲武德，都一些猴子在那边玩猴子的事情。结果我们币圈里面 NFT 自己的猴子最近的价钱也还是没有因为这个牛市而重新起来，还会不会有机会都是有可能啦，但是当时会进来玩的人都是本来就比较勇于接受新事情的人，那现在已经被割完一轮韭菜之后，旧的人还会继续玩，新的人会不会敢玩这都不知道，我自己是觉得他都要看传统金融传统的世界有人要如何加入，然后自己这个内在的这些技术要怎么更新啊？结果也出来一个 ERC404 而已，名字还取得 很有趣， 404 听起来就是当机一样的这个数字，所以现在都没有什么好推论的，因为每一个原因都是可以让它涨，每一个原因都可以让它跌，但是基本上现在所有人都知道牛市确实就是来了，因为突破那个5万多点的时候，它就已经到了一个未知领域，一路要往上涨是一个天经地义的状态，你不涨的话那你干嘛要突破？ 5万5万5在那边上下割的时候，大家都还会在那边怕，涨到这个6万多的时候就没有再怕了，就觉得哇，6万多到这个6万9，那再跌到5万多，这割起来对主力来讲也舒服，对散户来讲的话也觉得哇，好期待哦，接下来要挑战前高，要直接破到10万，是不是？在这里盘起来是最爽快的一个地方啊，割起来很酸爽，上下5000点跟喝水一样。空间被做出来之后，就算它涨到这个8万好，然后跌到这个5万好了，这很过分吗？其实也还好。可是有多少的新韭菜在这段时间加入，就决定他们什么时候才要割。啊，新韭菜在哪里？就那些 ETF 的。可是这些 ETF 的这些传统金融，他们这笔钱对他们来讲，到底占了他们的这个规划里面有多大条？他们会不会因为自己很有钱，所以我就继续买，一直买，然后把它买到一个疯狂？还是说，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大机构、大巨头，所以就是，我到这个地方的获利感觉应该可以咯，反正我又不是像散户一样是要拼个发财，拼成上流阶级，我早就是上流阶级的，我在这里获利了，我就要了结，会不会在这里就是把这个刀把它砍下去，也是有可能啊。对你来说，虽然你是散户，但是对这些大机构来讲的话，他也是某种程度上的散户啊，一样是看到这个涨了40%，也是很高兴，马上就要对股东交代，对他的董事会交代。最终还是面临到，就是他只是看他的心态怎么想，到这里就已经是没有人可以去判断他未来的走势了。毕竟我们比特币真的没有跟什么实体经济串联，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比特币的定价权交到这些传统金融的手上。我自己个人不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它也是一种必然。任何有金融属性的这个商品，它最终都会成为资本阶级的工具，都会把人类的这个资产去做不同的等级分类。黄金也是天然的啊，一样要加入这个 ETF， 其他什么石油啊、小麦啊也是天然的东西，它加到 ETF 也都是一件正常，最终就是资本就可以控制了它，就控制了定价权。所以我们比特币已经不再是早期的比特币了，我们已经成为资本阶级的奴隶。但是这也确实是一个互相渗透的过程，比特币也还是把这个美金或是其他世界各国的法币，把他们的铸币权一点一点的带走。那些特别会玩钱的人，还是可以从这种单纯的东西，比特币这么单纯的事情上面，把它玩出各种不同的花样。像是维策略，他就一直买比特币啊，他已经买了很多了，他现在搞了什么样的事情，他就把这个自己的股票把去贷款，然后贷款之后再来买比特币，然后比特币也作为他的资产，又拿他这个资产再去贷款，然后再来买更多的比特币，把自己买成比特币的形状。如果最后他如果比特币一路往上涨，然后涨到他变成那个 SP500 好了，那会变成什么？变成大家就一起跟着被强迫一起买比特币。只要你买 SP500 的指数，然后你就等于投资了比特币。这种泡泡堆泡泡的事情就是很妖孽啊，黑魔法。那他是不是这个剧本会被他什么时候玩到？他迟早会玩到，但是不是在这一次？应该是没有那么容易吧，不至于。现在这些资本巨头，包含散户，所有人都知道，总有一天会有大回调，大跌是必然会发生。但是在大跌之前，我们可以把它冲到什么程度？它涨到个20万、40万，然后跌回来好了。它跌回来，我还是比别人拥有的还要多。现代资本游戏就这么玩，每个人都在搭建这个金融体系的巴别塔。每个人都知道这样的结构是不稳定的，但是砸下来，反正被砸死的又不是我，那就没有关系。而且大家还会觉得没关系，反正我买的是比特币，我可以让它跌，它是一个长期资产。就算是泡泡又怎样？反正其他东西也是泡泡，它就算是泡泡，还是比别人更好的泡泡。那这样就是这个循环就会继续的往下建立，而且现在不是只有这些就是加息降息玩这些金融黑魔法的，有的没有的事情。美国自己本身在全世界制造了多少战争，它同时也是在这段时间去对这些资本、对这些不同的商品产生上涨的动力之一。这就像毒品一样，它是建立在这个炮火之中的繁荣。在我们小时候上古时期，大家都觉得哇，美国是一个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它很棒，代表了民主阵营。事实上，它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在用金融殖民全世界了，只是大家看不出来。而且那个时候到现在， 有很多这个经济增长是那个时代的红利，那以现在来讲，红利已经快要用完了，很多问题就已经慢慢的显现，而且对美国来讲，他自己都摆明了这个态度，我就是这个方式在殖民全世界，我就是希望你们发生战争，如果没有的话，我还要去制造它。乌俄战争两周年了，这个大家都看出来，它是被美国制造出来的战争啊。那些其他欧洲的国家，他们难道不知道吗？但是他们这场戏也只能继续演下去啊。美国像是黑道老大一样，不只是要去搞这个俄罗斯，然后把那个北溪油管、把其他东西什么炸一炸，那欧洲也是很辛苦啊。然后再说欧洲本来就很辛苦，然后我们共体时间，我投入更多钱到乌克兰呢。除了那些军工业的股票在上涨之外，跟着美股这一段时间一起涨，也有这些德国、法国的资本外逃，逃到哪里？也是逃到美国啊。再继续往下的话，我自己是认为有关于能源的这个板块，它会受到更大的影响。因为不管是不是我们比特币，还是其他的那些 NVIDIA 这些 AI 相关的所有东西，这些东西都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它都不是建立一个商业模式这么简单，它产生的是一个把能源转换成另外一种形态的方式。所以在这种打仗的时候，石油已经这个样子，然后北溪油管被炸掉，然后全世界所有这些最红的商品，涨最多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直接跟能源就直接相关的。那我觉得这个能源也是很值得被注意的。而且我讲这个注意，不是只有说，它是不是可能会涨啊，或什么。他在这边会变成全球这些各国的这些大佬在台面上很重要的一个筹码，他本来就很重要，之后会变得更重要。这里之后不只是打这个我们眼睛看得到的战争，这个没有硝烟的战争在金融市场里面，他一样也会去进行一片的血洗。所以美国过分就过分在这里啊，太平的时候我就来收割你们劳动成果啊，如果要打仗的时候我就收割你们的性命。不管怎样他都赚，美国民主党自己都出来讲说这种战争多好啊，我们得到这些利益，而我们不用真的自己去打啊。意思是什么？就是别人家小孩死不完啊。这种话政治不正确到这么糟糕的话，民主党是这种最左交的，结果自己把这些话讲出来的话，这个多难听啊。可是大家能做什么？也只能去接受它啊。这些政客已经很麻木了，就连共和党去跟他们对着干的时候，也不是讲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也是要讲说我们这个好处真的有得到吗？他们讨论的都是自己的利益有没有真正的到自己手上，而不是说你这个利来的正不正确，你是不是牺牲别的人的生命，牺牲其他人基层百姓的这个利益。但他们不在乎，而所有的人也没有到真正的在乎，因为都已经把这个事情看得太正常了，就觉得政府一定就是贪污的，美国就一定就是收割全世界人民的，我们这种事情我们不用讨论了，我们只是要接受在这个框架之下我们该做什么事情。都已经长成这个样子了，接下来鲍威尔出来讲话，他能够讲说他要降息吗？怎么可能？我就知道你还有钱。可是他不降息的话，国内其他的这些事情，这些其他老百姓受得了吗？所以就会变得很奇怪，这个你降息我也痛，你升息我也在痛。资本的流水就像是你身体里面的血液一样，它是这个现代经济流通跟交换的一个媒介。而你这个媒介，你的血液如果突然这个浓度变浓，然后再浓度变淡，那不管怎样，你浓度变得太浓的话，你身体会出问题；浓度太淡的话，也会出问题。不管怎样都会痛。那最好的方式是什么？一开始就不要去做这个奇怪的事情嘛。可是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就是跟打毒品一样，只是这个毒品已经到了这个现代，已经不管怎么样，它都没办法解决问题，还会产生新的问题。但是你有的时候降息的时候太痛的时候，只好升息；升息太痛的时候，只好降息。然后时间久了，大家觉得很正常，然后再说啊，比特币啊这种东西实在是太乱来了，然后黄金这种东西实在太古老了。然后只有政府的法币才是最棒的，就还是有这种人。最近录节目都会忍不住批判一下这些美国的糟糕事，毕竟现在所有的这个价钱跟行情真的就是跟这些事情息息相关，整个发展节奏都是被带着走的。即便比特币出来就是要来阻止这些错误，但是在很多地方也是不得不加入这种错误。节目的最后跟大家推荐我们这两三个月新开的那个频道， 我们有一位分析师在 TradingView 上面有写这个不同的行情以及那个一些历史回顾。虽然我个人一直告诉大家，就是比特币抱着抱着，抱到一个涨到你受不了那个高度的时候，你把它随便拿出一点点来过个很简单的小生活，它就是一个最正常的一个操作的方法。所以不要去看什么线图，但是毕竟比特币还是一个金融商品，我们还是把这个线图分析的节目把它做出来了。里面有很多你在其他地方会听到一些什么杯柄形态啊、飞行反转、斐波那契拓展这些，有些这个投顾老师或是什么线图专家都不会跟你解释这些事情是什么，都要你去加入付费群，然后把这些东西弄得好像很专业，弄得好像你看不懂他就很厉害，然后你就听老师的就对了。这种方式不是我们社群的风格，我们在里面就把它分析出来，一步一步的告诉你他该怎么用。你去看那个历史教程，我们就告诉你这个工具它长什么样子，也告诉你你要采用这种工具到什么样的程度，并不是说这个什么线画出来然后就说啊这个一定会涨，下个月必涨 30%。 我们只是在这个线图的韵律之中找到它一点可以参考的一些标准，然后把这些标准用一个合理的方式说明给你听，让大家都可以自己去使用，自己在不同的地方都去判断，当然也会加入分析师自己的一些想法。目前这三个月看来，分析师自己的想法都还有一定程度的准确。希望这个新节目也可以让大家一起来订阅，在 TradingView 上面一样叫比特币区块链中文频道。好，今天录到这里，谢谢大家。